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四月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当选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说，尼日利亚接受了民主制度，摒弃了以往的一党制。布哈里星期三在阿布贾做出了上述表示。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布哈里在上个星期六的总统选举中以超过200万票的优势击败现任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布哈里将乔纳森称为值得尊敬的对手，并且表示愿意跟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进行合作。自1999年以来，乔纳森的人民民主党一直掌权。布哈里是全面进步大会党的成员，他将在5月29号就任总统。这是尼日利亚首次以投票方式实现政权更迭。中国敦促伊朗和谈判双方考虑通过彼此妥协的方式来达成协议。目前在瑞士进行的谈判已经进入星期三，超过最后期限一天。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伊朗跟世界六强国的代表团超过了自行设定的星期二午夜这个最后期限，同意继续进行谈判。六强国包括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在星期三跟伊朗方面进行谈判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跟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会谈。俄、法、中三国外长已经离开瑞士城市洛桑。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谈判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协议重点达成了一致立场，包括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的步骤。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尽管已经取得使谈判继续进行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几个难题。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一项计划，将莫斯科跟乌克兰现有的天然气协议延长三个月。俄罗斯当局星期二宣布了这个决定。在去年晚些时候达成的一项临时价格协议，几个小时以后就会过期。去年十月达成的那项协议，要求乌克兰在俄罗斯输送天然气以前每个月付款。在2015年1月到3月31号以前，基辅支付的价格是每千粒米365美元。俄罗斯能源官员最近表示，乌克兰从4月1号起付348美元。在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举将会导致未来的四年消耗多达2000亿美元。星期二，伊拉克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同时，阿巴迪总理宣布，政府军在提克里特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为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对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双方已经战斗了几个星期。阿巴迪总理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宣布提克里特获得解放的消息。他说，他向伊拉克军队和志愿者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祝贺。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yland 的。 Maryland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Maryland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yland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Hey, 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三天两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 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 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 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 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 It looks so official，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 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 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怕老板不准假。他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呀，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 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啊，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十二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 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尼日利亚当选总统布哈里说，尼日利亚接受了民主制度，摒弃了以往的一党制。布哈里星期三在阿布贾作出上述表示，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布哈里在上星期六的总统选举当中，以超过200万票的优势击败了现任总统乔纳森。布哈里将乔纳森称为值得尊敬的对手，并且表示愿意与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进行合作。1999年以来，乔纳森的人民民主党一直掌权。布哈里是全面进步大会党的成员，他将于5月29号就任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正式宣布布哈里胜选，他获得1540万张选票，乔纳森得票1290万张。星期二晚间，在选举结果明朗之后，乔纳森承认败选，并且感谢所有尼日利亚人曾赋予他领导国家的机会。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说，他遵守了有关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承诺。乔纳森呼吁所有不喜欢这一选举结果的人们遵守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的程序。他表示，没有任何人的野心值得让尼日利亚人流血。这是尼日利亚首次以投票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中国敦促伊朗核谈判双方考虑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达成协议。目前在瑞士进行的谈判已经进入星期三，超过最后期限一天。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伊朗与世界六强国的代表团超过了自行设定的星期二午夜这一最后的期限，但同意继续进行谈判。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继续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也参加了会谈。俄、法、中三国外长目前已经离开瑞士城市洛桑。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谈判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协议的重点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包括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的步骤。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尽管已经取得使谈判继续进行的进展，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一项计划，将莫斯科与乌克兰现有的天然气协议延长三个月。俄罗斯当局星期二宣布了这一决定，而去年晚些时候达成的一项临时价格协议几小时后就会过期。去年十月达成的那项协议要求乌克兰在俄罗斯输送天然气之前每月付款，在2015年1月到3月31号之前，基辅支付的价格是每千立方米365美元。俄罗斯能源官员最近表示，乌克兰从4月1号起付348美元。在另一方面，俄罗斯一名高级经济学家说，随着俄罗斯经济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举将导致未来四年消耗多达2000亿美元。星期二，伊拉克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战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阿巴迪总理宣布政府军在提克里特的战斗当中取得了胜利。为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对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双方已经战斗了几个星期。阿巴迪总理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宣布提克里特获得解放的消息的。他说，他向伊拉克军队和志愿者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示祝贺。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于伊拉克部队控制了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消息表示欢迎，但是他说，提克里特的其他地区仍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战斗还将继续。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他将恢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是在开罗发生军事政变之后被暂停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暂停向埃及输送 F-16 战机、鱼叉导弹和 M1A1 坦克套件的命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3月31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3月29号结束的2015年博鳌论坛，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阐述。在3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极力倡导“一带一路”之后，中国的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随即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自此，“一带一路”的官方规划正式出台。中国政府宣称，“一带一路”的建设呢，将着眼于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中国政府力推一带一路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计划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何在筹建中一波三折呢？谁又将是成为一带一路的最大受益者？
今天呢，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礼博士，杨先生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话题讨论。杨博士你好。
你好耀一。
另外一位来宾呢则是经济学家何其能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嗯，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呢，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来看呢，从中国出发，中亚俄罗斯直达欧洲，构建的是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第二条呢，是从中亚、西亚、波斯湾呢到地中海，形成了中国、中亚、西亚的经济合作走廊，以及经东南亚、南亚呢搭建中国及中南半岛经济合作走廊。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呢，则是通过南海、印度洋抵达欧洲，或者是呢在南海、南太平洋呢构建海上大通道。何青莲先生，我们知道呢，从去年2014年呢，习近平先生在 APEC 上阐述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以来呢，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一带一路呢”呢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这个共同体。但是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请您来阐述一下好吗？
我的意见倒不是在讲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行的问题，而是讲它的收效问题。因为中国的投资历来呢，投资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市场呢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投资呢往往收效不好，所以呢，按照以往的投资经验吧，中国呢喜欢用这种经济援助，加上这个对外投资，二者混在一块，模糊不清，另外还喜欢呢在那些专制国家用那种贿赂的方式。就是买通那个政府高层，然后让项目呢得以进行，但是这些国家往往都是那个政治高风险的国家，所以呢，只要一发生风吹草动，领导犯戒，就会这些投资就泡汤。最近的例子呢，就是这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和原来那个总统吧，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好，是老朋友，既给过他很多援助，也给过他很多贿赂。所以呢，就是那个港口项目就一直呢就推行得特别好。问题是去年大选呢，换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在大选的竞选纲领中间就批判这个总统的家族的贿赂，而且反对中国这个项目。然后他上台以后，又转向亲印度和美国，所以呢，中国这个项目在今年3月上旬叫停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在利比亚也发生过，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所以我主要是从这个风险来评估这些项目。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杨建礼先生，我们知道呢，就是上个星期六28号呢，习近平先生发表了这个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
还要压了。
主旨演讲啊，那么您看这个主旨演讲跟习近平先生以前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讲法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呢？
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啊，由于习近平这么强调，可以看作是一个领袖项目，是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按中国政府的说法， 那么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涉及到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当然外交就不用提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这个外延，当然它要解决自己面临的最急迫的经济问题，但是那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外延。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啊，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软实力啊。这个软实力呢，在外延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我在海外进行项目或者投资，都是这个用中国的这个习惯和方式，也就是带有很多腐败贿赂。刚才何青莲女士也提到了，这种这个方式就会带到这个投资的国家中去。另外呢，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投资国的国民的一些对待，这些呢，在非洲已经发生了很多冲突。就是这种在中国缺少软实力的时候，进行这么大的战略的这个往这个国外的这个延伸，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更不用讲，就是说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刚才何青莲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贷款，由于这个投资环境很差，这些国家基本上投资环境都是不好的，回报可能性呢会遇到很多的风险。这时候哪些人得利呢？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些这个主管的官员和当地的腐败的官员会得利，会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再次受害，这个也是未来的可能风险之一。
谢谢杨先生。我们刚才呢，何先生呢和青莲女士呢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斯里兰卡的这个港口项目，这个是高达14亿美元，非常的大的一个项目，现在被叫停。那您觉得斯里兰卡这个会成为一个个案吗？还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推行的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回报的风险，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风险？
我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案件，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这个以往在国外做项目的这个习惯，它会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资。所谓基础设施呢，公路啊、机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也像中国的这个土地的问题，还有这个拆迁的等，顶多都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发生很多的冲突，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冲突。这时候就涉及到很当地国家的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治制度，这都涉及进去了。这时候会引起民众的很大的反弹，这种反弹会引起当地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斯里兰卡就是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讲到了，由于这个政府的换届，造成了对于前任总统的腐败问题的这个追究，发现了这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的一种关系，使得这个项目停下来了。这种现象，我相信在推展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过程中会常常的遇到。
好，杨先生，您觉得除了风险之外，这个“一带一路”推行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我觉得，这个中国可能最主要的、最急迫的一个经济考虑，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下行的压力，很多的这个产业是产能过剩，像钢铁、水泥，那这个时候最适合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这种这个把这种夕阳的产业，这种产能过剩的这个产业，通过“一带一路”能够移到这个国外去，这个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啊带来暂时的好处。我觉得呢，也会给一些私人的建筑商可能带来一些商机，会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带来一些商机。但是这个商机会未来的风险会给这些商机又带来什么的这些商人带来什么的伤害，这个恐怕还没有很这个准确的预估。
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呢？
对中国的现在还目前还看不出这个更多的好处，因为这个也许这个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到了这个海外去，能够产生这个解决当地的这个污染问题啊，这个经济的这个再次的发展的问题啊，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还很难这个评估，因为我觉着中国的经济真正的这个再次的这个振兴啊，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市场。 以往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例子也证明，就是光靠外伸延伸来这个解决自己中国在解决自己国家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嗯，好，谢谢杨博士。何青莲女士，我们刚才呢，杨建立博士也谈到说，推行一带一路呢，主要是为了输出过剩的产能。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一些很多中国的专家，就是包括这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前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呢，也是一再的表示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切入点。您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吗？如果在外面推行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龙永图讲这个话呢，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考虑。中国确实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目的呢，是向外面输出巨大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建筑业，就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建筑业形成的上下游产业，比如水泥、钢筋，以及和其他的建筑材料。那么就是这方面呢，中国呢是确实有大概将近30多个上下游产业，核心产业也有10来个，所以呢中国必须向外面输入，所以呢中国既然是这方面的产能过剩，那么它估算的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30几个国家，他认为呢在这个2011到2030年存在80000亿建设资金缺口。那么中国的过剩产能有这么大，所以呢他认为正好是向外输出。至于这个中国呢，如果是想按照过去的那种输出办法，就是输出这种工程的同时带出劳工，那么当然就对这个中国本国的这个就业压力有所缓解。问题是有些国家他可能就不接受这个中国全部输出劳工，那么就需要和当地的那个劳工吧，混合使用，这就会发生过去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个劳工法律和这个劳工待遇和其他的国家呢都很不一样，中国是偏低，其他的国家呢无论是福利还有这个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都远比这个中国要低，所以这里可能将来是一个引发矛盾的地方，中国得好好处理。我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目前要来谈有何收益还太早。第一呢那个回收期投资回收期一般是5年，中国其实已经把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很多国家已经投资很多了，哈萨克斯坦就270亿美元，目前还是处于投资初期，根本还没进入这个回收。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推行这个计划的想法并没有错，选这个基建设施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也没有错，问题就是要如何到达这个彼岸，就是达到这个投资的目的回收，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加入了一个亚投行，变数更多，因为中国过去呢想成立这个亚投行呢是专门为这个一带一路计划服务的，那个时候呢是希望中国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样拥有这个否决权，这样就能够决定资金投往哪里。但是现在呢加入了这么3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就有7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以后啊这个投资理念上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嗯，何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其实对这个投资收益这个前景其实是非常不明朗的，他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钱投进去能不能得到回收，能不能得到收益，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种收益不是很在乎呢？您说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肯定非常的在乎这个投资回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在乎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没有收益，没有收益是我们根据过去的事实分析出来的。过去按照这个中国已经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海外投资，过去呢在5年以前说是投资亏损是68%，到了去年投资亏损率呢据说是高达90%，这个呢是官方数据，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数据假不了。这个投资亏损的原因呢有好些原因，开始讲的第一，中国的这个投资多是在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第二呢这些国家 在这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面呢都不大好。我前天呢对比了一下这个沿线的国家，说老实话，除了欧洲的国家呢，主权信用评级好一点，当然其中的意大利他们这些国家也不怎么好，但是其他的呢，就是国家基本上都是 B 级以下。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三个 B，就等于是信用是垃圾，像伊朗呢都根本没进入这个信用评级，早就不给他评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的履约都是靠信用，那么信用这么差，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第三个呢，我还认为一条就是中国的，我讲这个投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跟这些欧洲国家合作呢，中国这一次还是强调按照以往的投资原则，不计较他国的人权状态，只讲合作。那么这些国家应该说不讲人权状态，我觉得英国、法国、德国都会暗地里同意，表面上可能不会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条利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放弃的，过去中国呢经常是采用这种有的债房不了了就搞定期免除，像对这个斯里兰卡2005年就免除过很大一笔，然后又继续借债。然后就是在中国这里呢，债务和投资永远是分不清的一笔糊涂债，经常搞这种定期免除，那么亚投行可能就不能实行这种机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台子打好了，这台戏如何唱下去，目前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杨建立博士哦，建立，你刚才提到说关于这个政治上的风险，像在斯里兰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刚刚何女士分析，其实在这一次“一带一路”的投资的这个回报上面并不是很明朗。我看到这个王丹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说这“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呢，第一个他提到说，所有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让人回想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发动战争打的旗号。那另外呢，他也分析说，他认为说“一带一路”除了有稳定新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把这个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地区。所以你能够分析一下“一带一路”计划，他如果说在投资方面没有那么明朗的一个回报，他是否有更大的政治与战略利益的考量呢？
我想首先是经济的，当然这个不排除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国际战略。这个国际战略显然是在亚洲和美国这个争夺这个影响力。美国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提出了这个亚洲再平衡的问题，那这个让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者还有中国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感到很大的这个压力，这个也使得这个习近平可以在中国比较有效地调动这个民主主义的情绪。所以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中，很明显呢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和这个美国争夺这样的这个影响力。而这个这种影响力的这个延伸呢，很显然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经济的方式，而且这个中国政府明确的提出来，就是说他可以这个不干涉内政，就是说我根本不管你当地的政治制度问题，还有这个人权制度问题、人权状况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贿赂这个周边政治制度这个并不是很好的这些国家，来这个形成一种联盟。但是这种这个战略呢，我们以前也看到，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叫这个沿线国家，基本上在中美两国啊，都是就两边下注，对中国呢疑虑更多一些。包括新加坡长期以来是靠中国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推崇来提高他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李光耀，到最后的几年也提出了对中国的这种疑虑。所以很显然在这个“一带一路”里边带有着这个某种军国主义的这个色彩。我也这个在几次国际会议上也见到一些中国的学者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是作为军国主义的这思路进行推崇的。
好，谢谢杨博士。想听听何庆林女士的看法，就是刚才杨博士提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观察人士提出的，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呢，其实是为了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想听听您的观点是什么？
根据我的了解呢，我倒觉得这种解读呢有点过度解读， 因为中国这个产能过剩呢，已经成了一个经济核威慑，核威慑。那么就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最高的，像钢铁业已经将近30%，其他的水泥业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地方都牵涉到很多就业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就业考虑，早就已经关停了。所以呢，应该说是希望把这个过剩产能尽快的转移出去。至于其他的讲那个军国主义的什么，我觉得目前呢，按照中国的实力和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接受度，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整个对外战略，我认为还谈不上。应该说呢，就是这种想法呢，是从这个国际战略来考虑的，其他的国家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实际也有可能的，但是中国方面呢，应该说这方面的意图不是很强烈。最重要的是中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如果你们去分析一下，中国到其他的主权国家去投资，其实是钱进去了以后，中国受到的牵制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第一，随时毁约，就像那个非洲几个国家好好的谈好了，钱投进去了，设备也运过去了，中国花了老多钱，突然说那个合同不行，要重新考虑，中国也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有军国主义威慑，还得有军队出去。中国现在在海外呢，根本就没有驻军的能力，就像那个南苏丹也只是象征性的去了一个云吧，保护油田，其他的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其他的国家现在反而是对中国的投资呢处处撤走，导致中国这些钱呢血本无归。就像这个委内瑞拉借了中国450亿，现在200亿没还，最近干脆就说不还了，我们需要钱连手指都没有，我们需要拿石油换那个手指，中国也只好去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才答应重新考虑，然后定一个很长很长的还款计划。所以我觉得从各国的关系来说呢，好像中国没有那么容易支配他们，所以我基本上不同意王丹的这种说法。
好的，谢谢何新莲老师。杨建立博士，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呢，美国政府呢其实是非常的关注这个亚投行设立的这个管制的标准，那么他也一直在劝说其他他的同盟国就是不要加入这个亚投行，但是现在呢除了日本之外，他的很多的盟国其实都已经加入了，所以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应对这样的发展呢？
美国我想一开始他是有很大的这个抵制的这个准备的，但是这个没有想到自己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的盟国，这个积极的加入了。但是这些盟国积极的加入也有他的这个非常正确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在这个亚非欧洲会产生影响的这么一个战略，如果你不介入，你就失去了影响力。同时呢，你的介入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这个商机。这另外呢，就是制定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影响力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之一。所以你放弃了，等于放弃了这个影响力。这种考量之下，大家的加入也使得中国呢在这方面也受到很多的压力，因为它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加入。这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呢，我想它是在试探着一边进行的这个。这个对中国影响力的这种平衡的这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进行合作，我想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在起作用，美国这两方面的行为也都会发生。
好的，谢谢杨博士。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有中国老年人被丢在路边等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